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未知的实相已经上了蛮多次的课程了，可是在上一次赛斯在685节才把这个未知的实相的序说出来。各位记得在685节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有这么一段罗的描述，罗说虽然课程结束了，可是事实上有好几个由之而生的持续的效应，其中也涉及了真在沙拉托加的经验，而这些部分呢，他说他把它写在附录四里面。各位可以去参考未知的实相书的背后有附录，从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附录四、附录五，各位可以去翻附录四的内容来看。但是因为第686节一开始就提到附录四的内容，而且这个附录四的内容是跟686节的内容是有关的，所以我想把附录四的内容呢，这个礼拜我们拿出来讨论。我们这个星期的进度应该是来到第686节，那第686节的主题是在谈人类的早期意识跟记忆的诞生，选择性专门化跟官方的实相，也就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有记忆的，那记忆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那假如说是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怎么去做选择，哪些部分当选择之后怎么放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官方的实相当中。这一堂课是在1974年的2月27日星期三晚上9点45分举行的。那我刚才提到的附录四呢，它是在前一天，也就是1974年的2月26号。那这个附录四呢是真的笔记了。罗在这里是这样注解的，罗注解说真被星期一的课程所激发，而在事后产生了他自己的资料，所以这里提到说见附录四。今天晚上我们在9点10分开始准备上课，而讨论到他接收的资料的时候，他开始感受到那经验的一个延续，所以这个经验呢是附录四自己收到的那个资料的延续。不过呢，他说虽然赛斯没有摄入这些资料，却是以口述的方式来到。我记了大半他所说的，把它放在以附录五里面，所以我建议读者在这一节课之前可以先看看它。所以罗是希望我们在看686节的时候呢，我们把附录四的内容拿来看一看。好，那么等685节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附录五的内容。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是因为这里有提到，是附录四的内容其实是686节的延续，而这些感受其实是会对685节有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把附录四的内容拿来讨论一下。附录四也是标明了这是为第685节的内容的补充了，也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上的内容。然后呢，他写的标题是说意识的编词，可能性的神经联系跟新的记忆。什么是意识的编词呢？我想就单单这个字样就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迷惑，什么叫编词。按照道瑞的说法呢，他是认为说每个自我就好像是个盒子一样，可以存放一些你感受的资料嘛，而我相信大家对意识田啊、心田啊这一类型的说法大家也应该都是蛮熟悉的。换言之，这个词在这里真是用池水、池塘来比喻一个人的内心的记忆库，或者是一个主要人格在操作的一种主体思维模式。就好比我们的身体，它是我们的主要操作的 物质现象的物质身体嘛，那我们有主要在物质世界操作的心智，那这个心智本身呢，是以池水池塘的方式来比喻，意识的边池是说呢，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除了我们自己官方的这些意识资料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的资料就在我们的旁边，那这个旁边要经过我们主要的人格，我们的自我去选择让这些流量流进来。好，那要流进来的这个厨房的地方呢，叫做边池或者是叫边带了。好，我知道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蛮新的啦，不过各位可以参考，既然时间是不存在的，既然可能性的自己呢也一样有一些经历嘛，既然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官方的意识的旁边呢，一定是存放着我们现在还感知不到的那些能够接收到的经验跟知识，而这些经验跟知识它是准备在旁边的。好，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就好像你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口袋，那我现在只看到这个口袋，我当然只看到口袋里面的内容嘛。那如果说我换到别的口袋，哦，原来我还有其他东西在我的其他口袋里面。所以这个边池的意思呢，不是说它大小的问题，也不是说它是好坏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主要在操作的那个池水，那个池塘是我们的意识田，可是在我们的意识田旁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见的这些边池旁边的池塘，而这些池塘的水是可以引进来的，只要我们要引进来就可以引进来。呼噜士在这里罗是这样注解的，罗说就如他在最近的上课之后常常有的情况，在第685节之后真发现自己在睡眠状态当中传述赛斯资料，这次他的参与是如此的栩栩如生，而且持续很久。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要他用他自己的话把这些内容写下来，罗想把这些资料放在附录里面，但是就光是这个要求就有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创造性的后果，所以因此真写下了这个1974年2月26号的这个附录的内容。685节是星期一上的课，那星期一晚上睡觉真得到这些资料，所以在星期二也就是2月26号写下这一段内容，可是这一段内容其实真写了三次，写了第一次之后几分钟之后自动又写第二次，写完第二次之后呢罗又要求他说你不是还有一些想法吗，你就再把它补充下去，所以单单这个2月26号的附录呢他其实是写了三次，我们来一次一次来看这个内容的状况到底差别在哪里，就有一点像说我们在想一件事情，我现在想的是这样可是想完了之后当我把它写下来之后我又想起了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可是又浮上来了，可是这个浮上来的这个部分呢写完之后呢又浮上来第三个部分，各位去想想看一个附录一个写下来的注解，也就是他梦中的这些资料的描述呢，却可以分为三次来表达。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意识的状态，而且其实这种状态各位应该好好利用。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意识的边池。当我写第一个内容的时候，就好像我把第一个湖水引进来了当第一个湖水引进来之后我发现我知道这个内容，我也以为就只有这么多内容了可是呢怎么写完之后第二个内容又来了，就好像你摸完了第一个口袋之后突然间又想起你另外一个口袋有东西，然后你又去把它摸索出来了有一点类似这样的味道了。 但是如果这是个意识的本质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做创作，其实这就是一种创作的方式。各位努力去想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每天也在做梦嘛，我们可能梦到一些事情，那我以为就只有那些事情，因为通常来讲的话，做梦当我们醒过来之后大概5到10分钟哦，梦的内容哦，如果不是特别深刻的话，这个梦境通常就会被忘光了。可是如果你利用这个醒过来的时间去把尽快的把这些内容记下来之后，当你写完之后，突然间怎么还有其他的资料又渗漏进来了，然后你又更深的记起了，哦，不是就这样，我还有梦到什么东西。好，那你把第二个写下来之后，可能第三个第四个会慢慢再溜进来。好，各位，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编词或编带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的意识有边词边带的状况，或者是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一个单独的个人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我们的经验，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些想法去回想一片之后，我们会发现其他的资讯也会再流露出来。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定会想到，为什么自动书写可以写出那么多很棒的东西，因为除了他自己的自我意识之外，他让自己的思维呢能够完完全全的自由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把自己官方意识的这个主要的池塘里面的水呢开放给其他的编池，所以编词的资料呢会流进来。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哎，怎么我在自由书写的状态之下，我怎么可以描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是我自己也从来没想过，可是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呢？这个就是编词的作用。当然编词是真所描述的一种方式啦。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好了。他说呢，自从开始这一本赛斯书的第一节课，也就是第679节，从第一节课以来呢，他说并且我知道它是一本书之前，我一直在每一节之后在睡眠里面得到它的资料，也就是我们以为只有在上课的时候呢赛斯才会来传资料，但不是哦，是每一天晚上，尤其在第一节课开始之后，每一天晚上都有信息会不断的进来。好，当然这个信息是不是一定是赛斯传的，不见得，可能赛斯把一些资料放在主要意识官方池塘里面的旁边的边池，所以当他睡着的时候呢，他的自我意识不是那么坚持的时候，就是自我意识是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时候，那些边池的资料就流进来了。那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教他呢？我觉得不一定呢，可能就是他把自己的内心放自由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资料就自然会流进来了。好，当然不一定要睡觉了，如果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比较自由的状态之下，可能资料也会进来。那为什么每一天晚上都会把这些资料流进来呢？是因为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自我当然是比较放松嘛。那为什么需要在第一节课开始这些资料就不断的涌进来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未知的实相真的不是我们以物质的角度能十分了解的一个现象。我们对未知的实相，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们所了解的什么可能性的世界啦，或者是时间的同时性啦之类的这些东西呢，我们是比较难理解啦。包括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686节他所谈的内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细胞其实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而且我们的细胞的反应不是只有我们对当下的状况反应而已，也对在过去的状况反应。那为什么叫做对过去的状况反应呢？因为过去仍然在很新鲜的不断的重新在创造啊，过去从来没有真正过去啊，过去没有过去，所以有新的经验啊。那既然过去有新的经验，我们的身体也会对过去的这些新的经验反应。那未来是被我们关掉了，未来为什么被我们关掉呢？因为我们想好好体验当下的体验嘛，当下的挑战，当下对这件事情经历的一种欢愉。所以假如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当然 未来的情况会被我们自己关掉。但是对细胞来讲的话，细胞完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细胞是处在一个能够处理无时空的状态，就有点像赛斯他们的那种状态，就是它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今天会碰到什么事情，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未来的状态呢，你的细胞完全都知道的。那像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啦。我们会以为说没有啊，未来还没有发生，当然还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啊。那过去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操作以前的事情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了解原来我们的细胞在操作的方式它是完全可以前方向的操作。而我们的意识呢，我们的意识本身是有一个官方的祠堂，也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专注点。可是事实上在这个主要专注点，主要的专注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其实还有我们未来的状况跟过去的状况。我们其实我们的意识也是会对过去继续在发展的那个部分怀念。你说过去已经过去了，可是你看像686节所提到的一种状况，就是当时真只是一个婴儿，对不对？在真是婴儿的时候呢，在比方说这样讲好了，隔壁有某个杂货店，或者是曾经开过什么样的店铺，对那个时候的真，首先他根本没有经过，他没有去过，再来呢他根本不知道。可是现在的真呢，他却可以把他的意识直接就经历了这个小婴儿的状况，而走到这个婴儿没有经过的其他这个婴儿所不知道的经验之外，就好像这个婴儿没有走到某个街道后面的某个杂货店了，但是现在的真切可以走到那个杂货店一样，有一点像电影在演的那个 Mr. Nobody， 他可以回过头来到前面，到年轻的某一个点上，然后选择跟某个他所喜欢的女同学结婚。结婚之后当然过了一辈子嘛，然后又回到原来那个点，然后重新又跟另外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同学结婚。所以他同时爱上三个当时他们学校的三个同学，那他也经过了这三个不同的婚姻。可是对他来讲的话，时间并没有限制到他。对塞斯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把未知的实相的内容能够顺利的传递出来。那么如果要传递的话，一定要透过真，那如果要透过真的话，他一定要补充他的一些尝试，或者是经验，或者是体验。那么唯一能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真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补充他的资讯。当然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些补充资讯不见得赛斯是在场的，赛斯只是把他的资料送过来放在他的边池。只要真一睡觉的话，上课就开始了。各位可以去想想看，真是这么样的被密集的照顾着，这样被密集的教导着，你看几乎是一对一的老师在教，而且呢是日以继夜的在教。除了在上课的时候传递资料之外，随时都给他灵感，随时都给他新的资讯，还不放过他睡觉的时间。因为睡觉的时间是最宝贵的，我们在睡觉当中几乎没有时间感嘛。比如说一个黄粱一梦的时间，你可能会经过一辈子，所以在睡觉的时间当中，他当然可以承受到大量的资料啊。在那种状态他不会受时间的限制，但可以接收到塞斯大量的信息。这也就是我在前面的课程提到，假如我们以为我们学赛斯资料是为了疗愈，为了身体健康，就免了吧。你看真不是一个普通人哦，真不但可以传递赛斯资料，而且他前世的这些灵媒经验，而且他自己的这个对灵性的最后一世的理解，再加上赛斯日以继夜在教导他，日以继夜在传递资料，这种状况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真的身体状态。你觉得谁真的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教导你，让你的身体健康吗？有这种可能性吗？如果我们的 生命蓝图当中没有这一块的话，谁都没有办法教你啦。如果你的生命蓝图有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当然就算没有人教你，你也会好起来啦。我只是说实话而已啦，各位去想想看，如果这是谘商资料的话，谘商二十几年谘商不好吗？各位再去想想看，我们有像赛斯那样的程度吗？我们的个案有像真那样的程度吗？那么假如我们两方面谘商师跟个案两方面都没有办法跟真跟赛斯相比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谘商什么呢？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算密集的不是只有一个月一次，或者是说几分钟的时间的谘商啊，这种谘商的方式呢几乎是24小时的啊，日以继夜的啊，连这种谘商方式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真的身体状况跟他的人生历程。然后我们说哦，真对赛斯不信任不了解，如果有一点点不信任不了解的话，那么赛斯资料就传不过来了，就是会简单到不行的一个定律嘛。如果今天媒体要去传递一个资料的话，必然媒体是要可以用的媒体嘛，这个媒体如果不相信，他根本传不过来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赛斯的信任信仰以及对赛斯的了解，当然没有真跟罗的了解更深啊。没有错啦，他们有他们个人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困难点，可是不只是上课哦，连他的私人课哦，赛斯也不断的用个人的方式在指导他们，所以我说真的，我只是在谈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学这个资料，真的是让我们意识上的拓展，对意识的本质的认识，对多次元的状况的更加的认识。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主要在学赛斯资料的目的了。我们要学多久才能够像真跟罗那种程度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像真跟罗那种程度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告诉别人说我们就是赛斯的老师呢？就像真跟罗那种程度，他们也没有真正学好赛斯的资料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怎么可能说你今天学了半年一年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赛斯的老师，甚至是赛斯的谘商师？我倒是觉得我们不是什么老师，我们需要反思，反思一下。像真他几乎是24小时被密集的训练，密集的在学赛斯资料，连晚上赛斯都一样的放很多的资料让他学习，所以他学到一个程度，他说我几乎是受不了了。真在接受这些资料不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晚上会收到其他的资料，而是当没有上课的时候也是一样会接收到很多很多由内在来的资讯。他说在某一方面，昨晚是不同的，虽然现在我几乎不记得任何的事情，我只知道当时我蛮生气的，我很生气的说呢，我的意识现在无法处理了太多东西了，这些东西这种方式真的是对真来讲的话是难为他了难怪他在说我的意思无法处理这些东西啊，也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诸如此类的话了，讲到什么呢？讲到吵醒了他自己真说呢，我对那一句话的头一个部分是很确定的，我知道说些什么，了解是什么，但我不确定最后的部分是什么。可是我很知道的就是那些资料都在谈可能性，你知道未知的实相就在谈可能性嘛，而晚上睡觉的时候来的一大堆资料全部都是在谈可能性的问题。谈了这么多的可能性，真说呢，我想我看到它有些是被写下来了，那谁写的呢？是我写的吗？罗又没有在旁边记录啊，那怎么我看他是被写下来的呢？所以这个显然是编词，也就是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写下来的东西啊。他说不管怎样啊，这一下子得到太多的资料，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或者是以什么方式去表达它，去处理它。他说以我现在这个意识，因为它是多次元的， 装不下来啊。现在我真的想起了一些事情了，我得到了一整堆的资料，而它却是多次元性的。那因为它是多次元性的，所以我被弄得非常的迷惑。各位去想想看啊，如果多次元就像一个雕像一样，那么平面就好像绘画一样，你怎么样把雕像放在绘画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把外面的雕塑一个雕像放到一个图案里面呢？这就是真所面临的问题，怎么样把多次元的资料放到三度空间里面呢？他说呢，我认为他的一部分适合已经给了的东西，却是以一个可能的方式给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被迁入一个正常的文稿，因为他有额外的次元。就在这儿我气了起来，而吵醒了我自己，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把一个立体的东西要放到平面里面去，把多次元的资料要把它迁入三度空间平面的资料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迁得进去呢？所以他气起来了，弄不进去了，所以他把自己吵醒了。真说呢，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那些资料还没有在未知的实相里被给过。虽然在睡梦的状态，我确知它已经被给了，所以呢，这些未知实相的资料在梦中其实真已经先收到了，好，只是他以为这些资料被给过了，但事实上是没有，事实上醒过来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只是个梦境，而且在梦中呢，他觉得未知实相的其他的部分的资料已经进来了，醒过来才发现没有，未知的实相目前只传到第685节，那这只是，而所给的资料说不定已经到了不晓得多少节了，可是对真来讲的话，真醒过来才发现到说，哦，还没有被给呢，可是为什么我先知道了呢？真在这里提到说，在我最后被我的抗议吵醒之前，那整个事件已经进行的有一会儿了，那先前我也醒过来好几次，也坐了起来，而且也吸烟，所以他不是现在被自己生气吵醒，他也醒过来，然后也去抽了烟，所以这个睡睡醒醒睡睡醒醒的过程当中，只要他一睡资料就进来，只要他醒过来资料就不见。这种教学方式是太厉害了，醒过来没有了，一睡就进来，好像一睡觉呢奶水就来了，有点像阿凡达。如果不是因为装不进去他生气了，他也不会有这些资料发现到说，怎么装不进去。如果他还蛮顺利的话，他睡了醒，醒了睡，醒过来还抽了烟，这些都不会影响资料。这里提到说，每次当我再躺下来的时候呢，那个资料又开始了，好，我醒过来那个资料又不见了。所以最后呢，真就对赛斯喊道，他说，嘿赛斯啊，如果你想把我带到某个这种可能性的多次元器的话，那好极了啊，可是你也要带路啊，我装不进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啊，但我的意思太难去处理，我们现在做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我是收到资料啊，可是我不会处理啊。然后呢，他抱怨完了以后，就又去睡觉了，然后这种抱怨，果然有效，一抱怨完了睡觉之后呢，资料就停止了，或者是他就睡着了啦，所以可能他不再愿意去接收这些资料。换言之，就是如果他的官方的那个祠堂，他想说，不要了，所以这些编词的资料就流不进来了。好，倒不是赛斯真的有听到他的话了，我觉得他睡着的资料就停止的意思是，他没有让这些资料再流进来了。好，这是第一次真的描述。在他结束了他的声明的15分钟之后呢，没有人 push 他，但是真又自发的开始写第二段更长的声明。在写第二段更长的声明的时候，他是在一种意识改变的状态，也就是他不是原来的 意识状态，不是在物质实相的这个自我意识的状态，他的意识状态改变了。讲完了第一段哦，讲完了第一段之后，马上他的意识突然间改变了哦。好，改变以后呢，虽然是一种不愉快的状态，可是他下面所写的这个笔记哈，是写以下的内容。他认为他的接收方法以及内容哈，代表他的一种突破，而因为那种接收跟内容两者哈，都以未知的实相有关，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摘入了相当多的部分。各位去好好体验他这里讲的这种状态哈，比方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啦，有时候我在编曲，当我用我的意识在编前面的曲子之后呢，我会进入一种类似像恍神的状态，然后接着在编的曲子在做的曲呢，其实根本就不是我的意识，我是在一种意识改变状态在写我自己的曲子。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比方说你在写文章啦，你在写到后来，你其实当进入其中的话，有人说是在一种心流的状态，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你的意识状态已经从自我的这个部分移到更深一点的潜意识的状态。各位，这是创作的秘密啊！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在想一个 idea， 我在想的时候，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想什么，可是当你下手之后，写到一个程度，很多信息你其实在不自觉的当中会从你的自我意识改变意识的状态，进入跟潜意识更接近的那个状态，可是你自己并不觉得。好，像刚才真在讲完了第一段的描述之后，他立刻进入了另外一种意识改变状态，而在意识改变状态的时候，他觉得他所接触到资料跟未知的实相内容是有相关的。好，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二段，这第二段也是一样，它标明的日期是一模一样的，这三段内容全部都是标1974年的2月26日，也就是星期二，就是在686节的前一天晚上的日期。他说我在得到一些这样的东西，就是资料多次元的传给我们，然后由我们的神经联系过滤，在那儿它被转化成一个七段的时间或者是成串的经验。各位去想想看，有没有像梦境啊，比如说这十分钟之内呢，你几乎梦了一辈子，你从小到大，或者是从当兵到打仗，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七段时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在意识改变状态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就是一个七段的时间，是一个成串的经验，是一整串的经验，也许只是睡五分钟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滑入梦中，在梦中经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醒过来之后，朋友在旁边，你问他说我睡了多久，他说才刚睡而已啊，才三分钟五分钟啊。是啊，才三分钟五分钟，可是我们却得到成串的经验了，我们有一整个七段的时间在经历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只能说他自己所描述的那个编词或者是编带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些七段的时间成串的经验，他说接着他流入了我们可能的物质的实相，也就是这些经验呢，它整个好像你把水门的门甲打开一样，突然间流到了你的主要的池塘里头了，它流进了我们的可能的物质实相当中，而其本身是随时在变的。它这个时，它把它括号起来，意思是说随着我们在经验它的那一段时间在变化了。这个时候的真是处在一个意识改变的状态，所以他在描述这种情况，他是说呢，那是资料在流入官方意识池之前集合已被处理的编池。所以这里在解释编池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可是这些旁边的资料成串的经验七段的时间，它会整个流进来，但我们只是让它流进来跟不让它流进来而已。那为什么我们不让它流进来呢？因为我们 流进来之后会跟我们的自我成为竞争的状态，那谁才是主要的呢？就好像如果你要问那个 Mr. Nobody 那个男主角，你问他说那哪一个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呢？你跟三个同学各有一段婚姻，而且都经过了一辈子，都养儿育女，而且都经过几十年的婚姻关系，那哪一段才是真的呢？这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是有边尺。比方说这个 Mr. Nobody 他跟红色衣服的女孩子结婚了，过了三十年，跟白色的衣服女孩子结婚了也过了三十年，跟绿色的这个女孩子结婚也过了三十年，那你总共才三十年呢、啊、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这就是会跟我们主要的人格的时间观会成为一种无法处理的一种竞争的状态，我们变成迷惑了。这就是为什么真说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多次元的资料，把这个可能性的现象放在我的物质的现象里面。那他这里刚提到嘛，他流进来的是什么？流进来是可能的物质实相，换言之就是还有一个其他的真，其他的经验，真的主要人格，主要池塘，让这些水流进来了。所以这流进来的是可能性的，不是主要的，所以才会有成串的经验，七段的时间进来。真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天生拥有的经验，是分开的口袋，或者是分开的池塘，其在生理上就跟细胞的其他特征一样的有效。对细胞来讲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一样的去体验其他的实相，其他的口袋，其他的边池。我们的细胞是完全可以的，它完全具有这种能力，可以去体验所有我们的可能的状态，过去的状态，未来的状态，它全部都可以完完全全体验，对细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对细胞来讲的话，它完全可以体验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而且是鲜明的，活神活现的生活状态。所以细胞的体验跟我们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总结的，我们是身体的主人，细胞是我们的配备物，是我们的零件。可是事实上，其实以赛斯的资料来讲的话，细胞才是真正的主人。细胞完完全全知道未来怎样，过去怎样，可能性怎样，而且它会对所有的各个资料做反应。一个真正的主体，我们的身体细胞其实就是我们的全我，它能够感受到所有的状况，而且它会准备好这种状况给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在体验它。在这里真解释什么是边池，或者是分开的口袋是什么呢？他这里解释是说呢，那是资料在流入我们的官方意识池之前的集合地，以便处理的一个边池。也就是呢，它其实就在我们旁边了，我们只要愿意让它进来，它就会进来了，这就是边池的意思。他说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种过程而直接进入这些边池里面，我们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直接就能够感受到边池的内容了。通常的记忆除了别的作用之外，也还是一种过滤的过程。我们对有一些东西为什么记得很清楚，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的记忆是很模糊的或根本就忘记的？因为呢，这个部分对我们的主要的官方的意识词来讲的话，我们接受它或不接受它，我们一旦接受了，那么这些记忆它当然就会活神活现。所以真在这里说，在其中经验的强度在变化，有时候在神经上来说是活的，有时候则活。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呢，我们也是一种过滤的过程，我们的某些经验，某些经验的强度也在变化。如果说经验的强度强了，那么在神经上它就是活的，而且它就会让我们记得很清楚，而且我们真的体验它好像是一个真实在发生的事情。各位，我们对我们一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那些日子，或者是最悲哀的时刻，通常我们的记忆都是非常深刻的。当如果有人在提到说你结婚那一天怎么样的话，你几乎可以活神活现的，就好像当天的结婚的状况就在现在眼前一样的，你可以形容得非常好。即便是他经过了很多 年岁了，可是你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可是如果有一件事情呢，人家伤害到你，而且你受伤很重的话，在任何时候它其实都是活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深刻去体验它。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它是有强度的，记忆本身是有一个过滤的过程的。过滤怎么过滤呢？就是以它的强度在变化。当强度强的时候，对神经的感受来讲它就是活的。如果它根本没有什么强度，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昨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东西你不会记得的啦。不要说三天啦，可能昨天发生了什么事你现在想就想不起来，因为你没有在乎那些东西啊。所以真才会在这里说，有时候是活的，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只是把我们的意识集中在一个或者是一个系列的可能性的行动里面。这里罗的注解是说呢，当我在打字的时候，我加上我们忘记任何与我们选择的那串可能行动不相干的事情，我们会忘记啦。好，因为我们对它的感受，在神经上的感受，因为没有被加强了，所以我们会忘记。可是心灵知道它自己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自我之外的 psychic， 我们的意识心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我们的 psychic 会记住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见得会记得。各位，通常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一个人死亡之后会经过夜境，那夜境可能从小到大它都呈现出来给你看嘛。当然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在看夜境的时候，我们仍然按照我们的情感强度对我们神经有益的部分呈现出来，可是那些常常都是我们早就已经忘光的事情啊。这里就是在说明，我们的心灵是知道它自己的所有的部分，而且它会记得所有的部分，只是对我们的主要的官方的这个祠堂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跟现在在情感上在经验上能够有强烈反应的这些部分，我们会记得住的。这是罗的注解了哈。他说赛斯在他自己的书里也这么说，但我们却问心灵，问我们的 psychic 那些错的问题哈。好，那继续在真的描述哈，他说在这些编带里面或编词里面，所谓的记忆并不是这样结构的哈，其始终存在的活生生的成分以及其生长是明显的。也许你忘记了，可是在旁边的这些祠堂里面呢，这些记忆都是活生生的，而且是还会继续在成长的，而且是很明显的，不是我们忘记了哈，而且呢这个资料一直都是新鲜的。我们可能以主祠堂官方的祠堂来看的话，可能这些事情我们早就忘光了，可是对旁边的这些祠堂来讲的话，它其实它的结构不是这样的，它的结构不以我们的神经结构，以我们对它的感受存在疑惑而存在，而事实上是以整体的记忆整体的状况来考虑。而事实上只要曾经有过的经验在编带编词里面全部都活生生的，只要你愿意再去重新体验的话，它可以让你重新去体验，而且不但可以体验，而且它还可以再继续发展的。所以资料是新鲜的。那么在此呢，过去仍然在发生，我们通常透过神经联系而体验到它。我们的神经联系是根据我们的感受的强度，可是在那边的话，在你的编词当中它都存在的。在那时它看起来恍惚是栩栩如生或者是活泼泼的，但其实它一直都是如此的。也就是我们感受不到的，我们忘记的事情，在我们的编词在我们的编带里面，其实这些资料都是存在的。就好像他去萨拉托加看自己是个婴儿的时候，你以为这些婴儿的话呢，他后来是以一种类似像黑白的方式去体验它。但是赛斯说，如果你把主要的焦点放浅的话，你回到这个婴儿身上的话，你会以一个浅彩的方式去体验这个婴儿的一切的状态。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会花了我们的时间线，比如说你现在20岁了，30岁了，40岁了，你会以现在的年纪 过现在的生活，可是20岁、30岁的自己，他继续在发展的哈。他说，过去的动作跟行为仍然在继续，不是说20岁的自己他就过去了，没有，20岁自己他以那种形式继续在发展。这里提到的就是过去的动作以行动好仍然在继续，而非重新再发生了，不是重新发生，是继续再发生了。他说这很难解释，但那些过去的行动仍然在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各位，我们能理解这个观念吗？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刚提到的那个 Mr. Nobody， 台湾的片名翻译成倒带人生，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他的名字应该是无性之人，这是一个华国电影公司拍的片子。或者是去参考超龄七号的书，超龄七号的书其实也有相对的描述，也就是虽然你觉得你已经过了某个年纪的，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些从来没有真正过去，在那种情况下，这些过去的自己仍然继续在发展他们的可能性。真描述他说，我们的神经结构使我们聚焦在我们选择的这一个物质的可能实相里面，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些其他的行动似乎都是终止了，也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但过去的事情都会继续发展。好，但那只是因为我们通常没有去跟随他们而已，我们没有跟随着当时的自己再继续走。好，因为时间过去了，我们又变成第二天的自己，第三天的自己，可是原来那一天的自己还继续在探索着未来。他说，因为写作是一种线性的形式，所以在这里它本身就必须具有一种限制性。他在描述这些内容，即便他接受的信息是多次元的，但是他怎么样能够转述这些概念给我们知道，这本来就很困难的，因为他必须要写下来给我们看嘛。那写下来本身就是线性的，就一定有限制啊。他说，这些过去的可能性，以我们的说法来说，都没有活过来，过去就过去了。好，他没有活过来，他已经过去了，可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他们是灿烂的，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会感叹这些电影的制片者真的是很厉害，他们未必看过未知的实相，但是他们对未知的实相的这些内容，他们诠释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像 Jumper 啦，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倒带人生啦，他们可以把时间可以重来，而且过去的自己可以重新再去体验过去的生命形式，重新再发展它的可能性，这个部分实在是太厉害了。只能说其实意识是多存在的，这些人当他想要去拍片子的时候，有很多的灵感自然而然就会进来，他们会以这种角度去诠释一个事情，而这样的诠释方式正好就是赛斯在可能性的未知实相里面所谈的主要内容。现在真在谈他的萨拉托加的经验，他说在萨拉托加的经验里面，我觉得自己好像鬼魂一般的，因为在那儿我是一个将来的可能性，他已经成长了，不是小孩子了，在意识的某些层面是借由绕过直接的神经上的活动与冲击，就我们直接的把这些神经上的冲击直接绕过，直接从未来的自己回到了这个萨拉托加的这个婴儿的身上，你于是可以瞥见你自己可能经验的其他的部分，在未来与过去两者之间。换言之，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神经线呢，先把它从一个线性的状态呢，先把它先剔除掉了哈。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回到过去，甚至由过去没有走过的街角我们走过了，没有经过的事情我们经过了。那么对这个婴儿来讲的话，他没有经过这些事情，可是现在未来的自己却回到了过去，然后在过去的那个 moment 呢，我们去经验这孩子没有经过的任何其他的事情，而且是从一个高视角去了解这个婴儿的过程。所以过去其实都还是新鲜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以我们的说法，用这些在那儿的资料仍然未被处理的编词或编带，你可以而且同时接收你自己 好几个其他的意识树，虽然也许很难保留它们，把这些经验解释给正常的意识听，会自动的帮助你拓展。也就是说，就单单这些资料，当你解释给你的正常意识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正常意识会有拓展，使得这些过程的每一次都变得更加的容易些，一直到经过练习之后，有几个区域的经验与资料可以同时被留住，于是困难就在如何以线性的方式去诠释它的。因此在萨拉托加的这个事件里面呢，鲁伯会遇到困难，这里是非常有趣的一种方式。好，真后来告诉我，他在这里开始以一种不同的、难以说明的一个奇怪的以意识改变的状态，在同时开始以第三人称写下这样的资料，所以鲁伯这样的字眼就跑进来了。但前面的讲的这些东西啊，不是赛斯在说话，也不是赛斯的人格，所以刚才描述的那些部分呢，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利用把这些经验解释给正常意识听啊，然后意识会拓展啊，这些真的是蛮有智慧的话哈，看起来不太像真的描述方式了哈。所以为什么真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是说在意识改变的状态之下讲的哈？那在讲的时候似乎是他在讲，那也没有赛斯进来，也不是赛斯上升哦，可是他却用鲁伯这样的字眼来称呼自己。某个角度各位再去思考一下哦，那么鲁伯一定是鲁伯，因为不是赛斯称他为鲁伯，而是更高的自己哦，也一样称他为鲁伯，而传进来的资料不是赛斯传的，却是由其他的高龄或其他的存有把这个资料跑进来了。所以这里他提到说，像鲁伯这样的字眼也跑进来了，但不是从赛斯那边来的。所以这里提到他说，现在身体上神经性的行动是由其他的行动的一个密码，我们有神经的行动，我们觉得这事情应该这样，这事情应该那样，所谓的神经性的行动就是感知的行动了，你感觉得到的叫做神经性的行动嘛，神经性的行动是其他行动的一个密码，那些行动因为先前提到的选择性而无法被经验到，除非你把这个密码打开了嘛，你让它进来，所以它进来了。所以它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某些感知的行动或者是别人感知的行动，它其实是类似像有一个锁码一样，当我们了解到这个锁码之后，这个所有的事情就进来了。他说那个鬼影式的偏离中心的萨拉托加的冒险绕过并且模糊了通常的神经的过程，而容许它溜了过去。对我们的神经感受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体验我三岁的时候在婴儿车，而且我看到我在婴儿车这种的话呢，不是我们正常的神经过程可是现在绕过去了溜进去了，而溜进去之后呢，会产生一种模糊性的神经性的过程。这里这个高龄在讲他说那个模糊也是必要的，为什么必要呢？他说以帮助真能够了解什么是正常接受的实相区域，什么是他现在溜进来的这个神经区域，也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去感受我们的自己。那我们的神经系统没有感受我们的过去，没有感受到我们的未来，那可是你可以溜过去，你溜过去之后，你知道你几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你的未来会是怎么样一种状况。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预知到未来呢？甚至于他可以活神活现的把你20年后的状况，好，更厉害的可以把几百年后的状况完全可以用绕过的方式把你的神经觉察的部分呢，去觉察那个时代的那些状态。这里好玩的就是说，当我们绕过去之后还有类似像打色彩的模糊的就是过去的，清楚的就是现在的，类似用这种方式。所以他说模糊是必要的，以帮助他能够跟正常接受的实相做区分。然后真调整到了可能的神经性的具体化， 那是在正常的神经结构里天生就有的鬼影，在生物上是细胞实相的一部分的潜在联系。我们的细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所以它进入了其他的选择性。所以真在那种情况，他觉得他是在三岁的沙拉托加的婴儿车里面，他其实是进入了其他的选择性。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真正完全的冲击是不太会发生的，虽然可能有种种不同程度的干扰或混合了。昨天晚上鲁伯的困扰跟愤怒以及不耐，是由于把多次元的经验想要把它直接转到了这个线性的物质现象里头，成为线性方式以及思想模式的这个原始的问题因为它转不进去，而新鲜的资料还在过去里面重新被生出来。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过去的，可是过去的自己还会继续在探索它的可能性，而他所不知道如何将之迁入他的时间的架构里面，所以才会造成真很生气的状态。这里罗的注解他说，那么此地在最后一段里是一个中肯的线索，而且是真没有问赛斯就得到的一个。自从他开始未知实相以后呢，他就常常经验到这种欢力上的挑战，所以他在许多这个课程前面都谈到，他开始替赛斯说话之前，要获得那个以某个清晰焦点或者是意识里那种最清晰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刚提到了嘛，如果真没有真正了解或真正相信赛斯，这个媒介体又怎么能够变成赛斯的媒介来传递资料呢？所以如果说真是不相信赛斯，我之前有听过一些朋友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础上的不可能。好，当真描写了他的第二段叙述之后呢，罗还是要求他再写第三段。他说，我让真忙个不停，那天下午我们在讨论他那一天的第二个声明之后，我叫他写下他接下来接收到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那一天的第三次他是这样写的，这是第三段的1974年的2月26号是第三段。今天早上在罗的要求下，我写了一个声明，那是关于昨天晚上我在睡眠状态的经验。今天星期二是我 ESP 班上课的时间，那意味着我写作的时间会少了一点，也就是他必须要上课嘛，他没有时间可以写作。因此在给了罗那短短的描述之后，我想打一张打字了，打一张意识的冒险。那最近因为出事的关系，也因为我试着追上给读者回信，因而损失了一些写作的时间，所以我特别想要回到意识的探险的这本书上去好好的再打一章了。但是反而呢，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种意识的层面，也就是他被强力的想要再回到原来的昨天的梦境里头。这个是真的蛮有趣的，他想要去写意识的冒险，可是呢反而呢他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意识层面。他咕隆了一下，然后心里想，我到底是要顺着他来写第三段呢，还是结束他而打字呢，就打那个意识的冒险。然后呢他说，我想可能有些重要的事情会出现，而我知道这个不论它是什么，是跟我昨天的经验有关的。所以呢他就顺着他呢写了今天的第二个声明。在写他的时候，我微微的感觉到一种兴奋的感觉，我的意识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平顺的感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里是描述他写第二个声明的时候了，但我也觉察到我在昨天晚上睡眠状态里面所感受到的那同样的勉强，并不是自己那么愿意这样做了，可是好像有另外的力量在催促着他去写第二段的资料。就像是我在试着去做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在转移距离我们一般的观念，或者是比平常观念更远的资料， 当然我们在看他的资料，我们知道他所描述的东西当然是相当相当的跟我们一般的观念蛮遥远的啦，几乎就是这里所说的天方夜谭嘛。我几乎觉得是固执，像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孩子，不想要做了，可是就好像不做不行，想要做这件事情，但在同时却又不想太费力。他其实是想要去打字写那个意识的冒险，因为他们今天要上 ESP 班的课，所以他没有时间，可是他要赶意识的冒险的这一本书嘛，所以他心不甘情不愿的讲了第二段，然后等一下又要讲第三段，这个蛮有趣的。然而他说那种轻松的感觉终于站上了上风，而且在第二个声明快要完成的时候，有那么一下子，我想那也许涉及了赛斯的层面，但是可是呢，这些用字遣词并不像赛斯那么样的自动，而且那样的顺溜啊，而且根本跟赛斯的口吻也不太像啊。他说甚至我也没有感觉到赛斯的个人性啊，通常赛斯在讲话，赛斯有一定的余滑，所以我们在看道瑞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道瑞资料当中可以辨识，哦，这个是赛斯在讲，或这个不是赛斯在讲，因为赛斯的余滑是跟其他的道瑞的余滑是不太一样的。虽然他们同样是道瑞的那一群人，可是只要是赛斯出来，他的幽默感，他的用词方式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所以对真来讲，他当然非常熟悉赛斯的用词啊，所以他觉得说，可是这些第二个声明刚刚讲的那些甚至称他叫鲁伯的虽然他写是他写的啦，可是似乎不是赛斯给的，也甚至不是他自己写的，总而言之呢，是由他所不知道的人给的资料。真说然而那资料却称我为鲁伯，那也就自动的意味着表示他是比鲁伯更高的，或者是由其他的层面而来的资料。但我不喜欢我在这儿用更高或者是更低这样的词句来引起大家的误会了。那事实上我认为今天的经历是对当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的另外一个不同的 approach 方式，接近的方式。真说当我看完所有这些资料之后，我看出两个场合我都在实验他所描写的过程，试着去直接进入资料的一个编词里面，而绕过通常的神经联系，也就是他的主要的官方的这个祠堂。真结论说只要他能找到时间去研究的话，在这儿是有很多可以学的。当然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按照他在第三个声明快结束时所表达的感受，赛斯本人显然不在这样的一个意识编词里面，但他以这样的一个编词又有什么关联性呢？我们还没有问赛斯。从真的结论那个地方是罗的注解了，那我相信686节之后赛斯应该对前面这些描述有非常详细的解释，那我们就等下个星期或者是下下星期来研究一下今天所谈的这个附录四的内容。我觉得附录四的内容是蛮有趣的，而且会对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理解。我们理解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只是把我们的神经焦点放在于我们的物质的现在或者是时刻的这一刻当中，但是我们曾经经过的那些你以为过去的自己，他其实都继续在活着。那反过头来讲呢，未来的自己是不是一样的也存在？我们可以回到未来，可以回到过去，而我们的神经系统呢，以细胞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以处在现在，可以处在过去，可以处在未来，而且它是同时被这些要发生的事情来做反应的，所以才会说我们的细胞是悬在身体是悬在可能性的网里面，不但只有我们以为的这一生的过程而且同时我们也甚至被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 曾经经过的任何的可能性，自己转世了自己的这些部分呢，同样影响着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以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是活生生的，而且全部都在发展哦，全部都在长哦。好，如果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在长的话，那么我们以为的曾经转世过的啊，比如说我的前一世啊，或者更前面的前一世啊，我们这些生生转世的轮回经验，难道它不是一样的重新再长吗？好，当然所谓重新再长，你也可以说它再重新投胎了，但是即便是重新投胎，它原来的自己还是继续在长啊。所以这个意识的部分啊，意识是能量嘛，能量永远会成长，能量没有办法停止的。如果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说真的，我们的任何害怕是不需要害怕的。我们其实只要忠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就好了，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真正能够发展的这个意识拓展就好了。难怪赛斯在提到个人实相本质，它不过是一个先修的课程，一个初级的幼稚园班的你看哦，到了未知的实相那几乎以物质的角度来讲是已经蛮难控制的我们现在学到的部分是说，好，我现在存在，我过去还在活着，继续存在，我的未来虽然我还没到，但是它仍然存在，我的其他转世经验的每一刻它仍然存在，我的可能性自己也一样存在，一样在发展。天哪，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个人的部分你觉得呢，是不是真的就是先修班而已呢？好，我们今天的课程我想到这里差不多时间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讨论686节。那686节之后有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到时候再来好好来推敲推敲一下谢谢各位听这一段天方夜谭的故事，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衷心诚挚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